请掀开经本181面，181面第三行，从第二个字看，又立心明自觉，立色明觉他，距离明觉满，一三觉一。那么这是解释这个佛这个字啊，佛这个字里面含了有很多的意思。那么这一句涉及到很深的教义，如果对教义没有相当的修养，听起来呀，恐怕不太容易听明白。那么我呢，在此地用最简单的这个方式再给各位说明，什么叫做思，什么叫做心。这个心呢，简单的讲就是分别执着妄想，立一切分别执着妄想啊，这叫做自觉。我这个讲法好懂啊，决定不违背教义啊。这个教义讲心意识，讲唯识，讲了半天啊，大家听了说如堕无里雾中，搞不清楚的。什么叫做立色呢？色就是外面的境界，就是我们讲不着相啊，不着相呢就是立色啊，并不是说把外面色相都不要了，那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的。心里面不着啊，就是不被外面色相所染着，这就叫立色，这叫觉他。这为什么叫觉他呢？这个不着相呢，简单的讲就是放下，就是把外面境界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他真正能看得破放得下啊，这个叫立色了啊。诸位想想，如果你不把外面色相真正看破了，你怎么能放下？你把外面色相看破了，就是觉他嘛。啊，知道这一切万法，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你才放下了。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你才不被他染着啊，就是真正。就对于外面境界相彻底了解了，彻底了解一定不执着，一定放下了啊，这个叫觉他。那么自觉觉他了，通通圆满了，这个叫觉满。这个三觉意也跟前面意思差不多，实际这个三觉意。有一些人自觉不能觉他，有一些人觉他了不能自觉啊。比如说小乘人自觉不能觉他啊，小乘人自己确实啊，这个分别执着妄想没有了，但是外面境界没看破啊，所以这个就是有自觉没有觉他。全教菩萨了有觉他不自觉啊， 外面境界虽然看破了，里面的这个烦恼见解还放不下，啊，知见还放不下，啊，外面境界这个明文理理扬五欲六尘呢，确实它非常淡薄，它放下了，啊，可是它有一种沉见放不下，啊，那就是不自觉。这在我们一般初学的往往这种现象很显著啊，所以我们学就是以学佛法来说吧，先入为主，他放不下啊，非常执着啊，这个也是业障啊，这是业障障碍这个一生的成就。我们讲习当中啊，常常提醒同学啊，这个好光景呢不多啊，啊，这个生活安定呢，啊，这个社会还能过得去，平平安安的，这个不容易啊，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方许许多多的预言都说1999年呢有大灾难啊，那个基督教说世界末日啊，啊，我们虽然不能信以为真，但是也应该提高警觉啊，因为我觉得不是无根的谣言啊，尤其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这个局势啊，人心呢确实有这个迹象啊，有这个迹象是一个大灾难之前的一种预兆啊，这个迹象很不好啊，所以我们要格外的努力啊，这个努力的方向呢就是要自觉觉他啊，内也能够把烦恼放下，外面呢把这个世缘尽量的减少啊，就随缘而不攀缘啊，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少一事不如无事啊，那么人家也许看到我们这很消极啊，这个不妨碍他说我消极，我就消极啊。那么好好的把这个时间拿来念佛啊，等我们这个佛念好了，纵然灾难来了，我们有好的去处，我们不受这个灾难啊。那个时候才晓得，我们这个消极的确有很多好处啊。所以说，对于世缘呢，要消极。对于念佛要积极啊，再跟诸位说，对于研究大乘经论呢，我们都要消极。为什么呢？来不及了啊！经论虽然很好很多，来不及了啊！我们通通把它放下啊！我们念经，只念弥陀经，只念无量寿经就好。你们不知道这个念经的好处啊，观经里面教给我们读诵大乘，观经里面讲三种福报，三种福报里面第三条啊，就是发菩提心啊，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这个是无量无边的福报啊，读诵大乘读什么呢？就读无量寿经，读这个弥陀经啊，或者读这个弥陀经的注解都好啊。你每一天去念一个钟点，这个利益非常之大啊。念一个钟点就等于说 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影片呢，在你心里面呢放映了一次啊，天天放映，天天放映啊，到以后不知不觉，你这个心里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世界这个境界啊，不知不觉就养成了啊。这个养成呢，这就是楞严经讲的意佛。我们常常想佛，口里面念佛，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别的经啊不必念啊，为什么呢？来不及了啊。我觉得好光景我们现在要跟自己定时间表啊，这个时间呢顶多只有七年，你要给自己定这个时间表，七年，七年决定能够念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乱。换一句话说，决定能够自在往生啊，往生不要害病。像古来的大德啊，站着走啊，坐着走啊，谈笑当中我走了，这不得走自在了啊，这就太自在了。要这样子去法啊，做得到做不到呢？给诸位说，人人做得到，就怕你不肯做啊。人人做得到啊，念学学学学会怀疑，很多出家人念了一辈子佛，到最后还生病啊，还很痛苦的那么样走的，大概我怎么能做得到啊？啊，你不晓得那些出家人念一辈子佛，他内外都没放下，所以他才生病，他才痛苦啊！啊，你通通都放下了，那还有什么病苦？没有了，业障就全消了。啊，有一桩放不下，那就是业障。你该受什么样的果报啊？还得要受啊，所以放下好啊啊。再看底下的文啊，幽云智者，这个佛陀里面有智的意思啊，有觉，有智的意思。智即觉意啊，实在讲是智啊，是体，觉是用啊。换一句话说，真如本心，本来就具足啊无量的智慧。智慧起作用呢，就叫做觉啊。对自己呢，就叫自觉；对别人呢，就叫觉他。就是这么回事情啊。我们现在呀，迷了自信啊，智慧也没有了啊，把智慧呀变成了世间的聪明才艺啊，聪明才智。佛法里面讲世智变聪啊，世间的聪明智慧也变成啊，这是迷了之后，真智慧呀变成世俗的智慧啊，变成世智啊。那么世间智慧起作用呢，就免不了有烦恼了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起作用啊，分别执着计较啊，搞这一套啊，总是啊免不了烦恼的啊，不像啊如来与大菩萨了真正的智慧，他们没有烦恼，不生烦恼啊。所以底下讲这个真智慧啊，无不知者啊，般若无知啊，无所不知啊。无知就是讲这个智慧啊，讲真正的智慧。无知， 我们今天呢恰恰相反，我们是有知，因为有知啊就有所不知啊，这个亏吃大了啊。这个富罗那尊者啊，在楞严会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众生呢就是起了无明了啊，他就问了，无明是什么原因起来的啊？佛解释的非常之好，四个字，知见劣知是无明本，这就是无明的根本，无明就是这么生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有知，有知就是你在这个无知里头，这个知见里面建立了一个有知，这个有知就错了，有知就是无明，无知是本性的。你听了我这个话千万不要错解了，你要把这个话记住了，哦，无知啊，就是智慧，好了，我现在就当白痴去了，那是不是智慧呢？你就错了，你完全错了啊，这绝对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不但不是凡夫境界，也不是二乘人的境界啊，阿罗汉与辟支佛，也不是全教菩萨的境界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此地啊，故妄言之啊，你也就故妄听之啊。如果要想达到这个境界呢，我教你一个方法，老实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呢，这个境界就现前了啊。理一心呢是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啊，你才能真正证实，否则的话你回家打妄想，怎么打妄想也是无明，也是邪知邪见啊。般若经常讲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般若的本体，无所不知是它起作用啊，它不起作用的时候它是无知，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知论呀，这个知论就是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里面呢有这么几句话啊，它是介入啊在此地，知一切众生素非素，常非常等，是知无不知，所谓得一切种智是也，即觉满意也啊。他这引用啊这个制度论里面的一段文啊，但是介入的啊省略了很多。知一切众生呢，素非素，素是素量，这个字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泛啊。如果拿数目字来说，就是尽虚空变化界这些众生的数目，这谁晓得？哎，不晓得啊，大菩萨们晓得啊，佛晓得啊，为什么呢？他见性了，真如本性里面呢有这种本能的智慧，他也不必计算啊，也不必去思考，就像电脑一样，你这一按钮它数字就出来了，是奇妙的不得了啊，确实是如此啊，只要人家一问呢，这数字立刻就答出来 啊，不必通过思考的，啊，也无需要去观察的，啊，本性里头的本能呢，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那么另外这个素呢，也可以讲啊，这个熟素。所以佛法上也有说，众生的迷呀，都有素，因为有素啊，所以人家能够算得出你的命。那如果没有素的话，他怎么能算得出来？这个算命呢，的确是根据很高深的数学，《易经》里头是在讲数学。你说现在这个宇宙之间许多星球啊，我们太阳系里头还有一些星球啊，是从数学上啊推断去找发现的啊。所以过人这一生呢有数，生生世世都落在数量里头，我们大宇宙啊也有数，都能推测得出来。所以许多预言呢，几千年前的预言它很正确啊，为什么几千年这个推算推得这么正确呢？这个里头就有个数量的啊。什么人能够逃出这个数量呢？《了凡四训》里头云谷禅师就说过了，大修行人呢，那个数量啊就拘束不了他了，你去找那个算命就不灵了，就算不准了。为什么呢？他已经超越了数量啊。一般普通的人，凡是被命运所拘束的，像袁了凡那样的人，我念那个了凡四训呢，我认为袁了凡是个标准的凡夫。我们是凡夫，连标准都够不上，他是个标准的凡夫。但是他以后遇到云谷禅师啊，他能够改造命运啊，能够创造命运啊。可见得命运呢是有，风水啊也是有啊，但是要改变呢，得从心里改变啊。从心里改变，境随心转啊，啊，素啊也是从心呢、啊、才能够把它解开的。所以这个素啊，含义很多啊，含义也很深啊，常非常等啊，这个一切法哪些是常住的？哪些是无常的？譬如在我们众生的份上说，我们的真心是常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是常。我们这个肉体呀、啊、是无常的啊，这个肉体有生老病死啊，有沉住坏空。我们的精神是正常的，现代的话呢叫精神物质嘛啊，这个身体是物质啊，它是有聚有散。而我们的精神是在讲不来不去啊，这在佛法里称之为佛心啊，称之为本心，或者称之为真心。经上这个名词总有几十种之多啊，都是说这段事实啊。所以哪些是常，哪些是无常等，这是省略啊，底下还有许许多多啊，都是讲的这个宇宙人生的 原理原则，是智无不知啊，智慧起作用啊，无所不知。那么这个呢，就叫做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如来的智慧啊，是圆满的智慧啊。这个一切智啊，就是知空啊，知体不知用，叫一切智。这个道种智啊，是知用啊，也知体啊，这是菩萨的智慧。到一切种智呢，就是这两种智慧都圆满了，这是如来果地上的智慧，所以称之为一切种智，这就是智慧圆满的意思。下面说十号啊，十号者，万德世尊，举目能尽，略而言之，如来至佛共有十号，十号之中啊，佛当其一。具足十德，是出世间之所宗主，故名世尊。那么这个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个佛学常识，这个佛学常识就是如来的十号，这个十种号呢是通称，任何一尊佛他都具足十个号，这十个号是佛的智慧德能上建立的，建立的。那么十号当中啊，他这里只举了两条，举了一个如来，举了一个佛，举了这两个名字。那么这个十号啊，既然是佛学常识，我们略略的说一说，因为有一些呢，这个新来的同修啊，过去没听到过啊，简单的讲一讲。十个号呢，第一个就是如来。如来这两个字的解释也有很多种，最这个常见的解释啊，就是今佛如同故佛之再来，这叫如来。佛跟佛的智慧德能都一样的啊，今佛如故佛之再来啊。那么这个完全从思想说的啊。那要从理上讲呢，《金刚经》上解释的很好啊，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这个就是像这个《般若中观》里面讲的，不来不去，这个是如来，如来的意思啊。还有一个意思解释的非常非常之好，如来者诸法如意，这个解释啊，就是如来为什么称之为如来啊，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来，他是亲自亲身证得这个境界，一切法皆如啊，一切法我们讲现在是相嘛，如什么就如其性，性相亦如啊，这叫如来，就是诸法如意啊。这个《金刚经》上这一句解释的太好太好了，可是这样说法了，同修们恐怕很难体会。我们拿做梦来做比喻，做梦忽然你一下醒过来了，你就想一想， 等过的梦境呢、啊、梦境就是诸法，能变现梦境的那个心呢，就把它比喻作自性。你想想梦中所有的境界是不是都是你那个心变现的？如果你觉悟了，梦中所有的境界都是我的心啊，心就是梦境，梦境就是心，心外无梦啊，梦外无心啊，心梦一如啊，这就是诸法如意。你从这个地方去想去，我们今天净虚空变化界啊，这森罗万象啊，都是我们真如本性现出来的相分啊。你说明心见性，性在哪里啊？没有一法不是性，就好像我们做梦忽然在梦中想起来，哎，心在哪里啊？梦中哪一法不是心呢？全是你的自性啊。所以经常常讲全妄即真，全真即妄啊！真是什么？能变的心，妄是所变的梦境啊。真跟妄是一，不是二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事实，真妄是不二啊，性相一如啊！这就是《金刚经》上解释的诸法如意啊！你到了这个境界了，那你就可以称如来了。啊，所以这个如来的德号从这个地方建立的啊，我们没有到这个境界不能称如来啊，到这个境界了这称如来了啊。这个称如来啊，就是证得法身的，就法身说一切法就是自己身啊，像刚才举的梦境一样，忽然觉得我在做梦了，梦中所有一切境界全是自己啊，梦中有你自己的身体是自己，梦里的那些别人还是你自己，是你自己心变现的、啊、不是那个人从外面跑到你梦境里去的，没有这个事情。梦中山河大地还是自己，没有一样不是自己啊，才晓得净虚空变化界通通是自己，这就叫证得了清净法身啊，以一切诸法承认确确实实是自己啊。所以法身呢、啊、不生不灭 啊，我们肉身有生有灭，法身不生不灭啊。不只是讲啊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啊，法身不生不灭。你把我这些话要是听懂了，细细体会，虽然你不能证得法身，什么叫法身呢、啊、你多少会有个概念。那么这是如来两个字的意思。那么佛第二个称号呢，叫应供啊，就是应该接受大众的供养啊，应该啊。为什么应该接受大众供养呢？佛是一切众生无上的菩提，我们到哪里去种福呢？供养佛的福报最大啊！供养佛的福报最大了。现在佛又不在世，我们想修福怎么办？我们到哪里去供养去啊？供养这些出家法师，这个出家法师固然是有真正的佛子啊，佛弟子，也有妖魔鬼怪啊。你要供养错了，好像你那个种子啊种到石头上去了，种到沙土上去了，不但不会生芽，连这个种子下去也坏掉了。所以种福田呢不容易啊！可是我告诉诸 佛虽然不在世，佛的化身舍利呀，住在世间。你要供养他，等于供养佛，无二无别。法身舍利是什么呢？经典。你供养他啊？怎么供养他呢？你每天读诵经典啊。过去人呢写经，现在我们印经，这就是供养佛，使他的化身舍利常住世间，永不毁灭啊。尤其是这个弥陀经，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步的啊，一个叫大本，一个叫小本啊。所以说无量寿经说弥陀经完全一样。这部经我在法灭尽经里面说过啊，将来这个佛法会灭尽的。最初灭的楞严经，楞严经第一个灭，最后灭的弥陀经，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所有一切经呢都灭尽了，这个经还要留在世间一百年，还要留住一百年。所以这个经呢，真正的三根普被呀，力奔全收。遇不到他的人没福，遇到他的人依教修行，没有不一生成就的。所以说当生成就的佛法只有这一个法门。所以我们读诵这个法门，读诵这个经典呢，弘扬这个经典，流通这个经典呢，就是供养佛陀了啊。所以啊，他第二个名号啊叫应供，他是九法界众生真正的佛体。第三个名号呢，这个色号呢叫正遍知，这是从他的智慧上、德能上建立的。他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他的知啊，决定正确，没有错误，所以叫正知。辨知就没有一桩他不知道，普遍知道，所以称他叫正辨知啊。这是从这个智慧呀作用上建立的大号。那么第四个名号啊叫明行足。那明行足，明是光明的明啊，行就是修行的行，足是满足的足啊，满足的足。明行足这个德号啊，是从他神通上建立的啊。摩罗汉就有六种神通了。虽然有六种神通啊，他的能力有限啊。你比如讲须弥通，摩罗汉只知道五百世啊，过去五百世他知道，五百世之前他就不知道。啊，那么佛这个须弥通啊，是没有止境的，无量无边的。啊，这是举一个例来说。啊，所以在佛呢就不叫六通了，名字换一换叫三明，就是三种光明。啊，就不叫神通了，明比神通啊高明的太多了。啊，叫三明。 欲度三明呐、啊，天眼明，虚命明，漏尽明，也就是他的能力，神通实在讲是能力，前面正辩只是讲智慧，智慧能力都圆圆满满，没有一丝毫欠缺，所以叫明很足，明心足。那么还有一个名字，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的，叫善识。善识，善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再来了。这个不再来啊，实际上这个含义，我把这个话变一变，大家好懂。就是不退转，他成了佛了，他绝对不会呀、再堕到菩萨，绝对不会再堕成凡夫，他不会变成凡夫。如果说是不再来了，成了佛就不到人间来了，这个话讲的讲不通，讲不过去啊。佛常常示现在人间，他会来的，有道家慈航，这个善事古人解释这个不了。不，这个不还来呀、实际还讲这个，他不退转，他不会再退堕到凡夫位置上来，他到凡这个凡间来，随类化身，像观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他虽然现这个身，他实际上还是佛，他并没有真正堕落到这个身啊，是到人间来现个人身了，我绝对没有。真正的又变成人了没有啊，他还是佛啊，不过现人的这个样子啊，给我们佛光同尘啊，来帮助我们而已啊，就绝对呀不会再退回来，这也叫做善事啊。那么还有一个名字叫世间解，解就是理解，这是说他对于世间法，一切世间法了，他完全通达，他没有一桩不知道的啊，就事出世间法通通通达了啊，这叫世间解啊，有这么一个德号。弘法利生呢，实在不是容易事情。我当年学教的时候跟李老师李老师就一再叮咛我们说一定要通世间法，因为学佛嘛，总是以佛法为主嘛所以他特别了提醒我一定要懂世间法，世间法不懂，通佛法不能度众生，因为你跟世间人格格不入嘛，通世间法不通佛法也不能度众生，所以要想发心度众生呢就不容易，事出世间法都要通达。所以这个事情就难了，世间法我们不要谈现代这个新的科技知识了不谈这个，因为这个太多了，就谈从前的这个知识，这个四库全书，这我们中国老东西的，你这一生能不能通达，这世界发了，没算现代的科技，现代新东西没算呢，算旧的，你就难了。那么佛法呢，三藏经典，可见的这个事情啊难，真正是难啊。所以发心呢容易啊，真正要做到。 可是我们尽心尽力了，勉强还要去做。所以在世间法里面，李老师给我们的学生选的第一个是四书，四书要念啊。第二个是古文，念古文观止，古文观止他整个讲完，从头到尾每一篇都讲过啊，大概讲了十年，讲了十年古文观止讲完啊。那么再就是纲鉴，他采取的是玉批纲鉴戒览，这是厉害啊。要知道过去的历史的教训，凡有一部修身的书，五种一规，这是规定我们必须读的世间法。就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法行好像蛮好的，不懂得人情世故啊，说的不好听的人，不好听的话，不懂理。